美国总统川普在他访问中国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络互动，双方在会谈当中就美国方面高度关注的北韩核危机、贸易失衡等这些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而对于敏感的南中国海岛礁和人权问题似乎就着墨不多。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叶冰对部分研究美中关系和东亚问题的专家进行了电话的采访，分析川普今次北京之行的得失利弊和美中关系今后的走向以及影响。下面是日本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杨中美的分析评论。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川普今次到北京访问收获究竟是什么呢？
应该说中国方面是给了精心准备，给了他很大的面子，应该是川普对媒体宣称有力的成绩。川普在竞选的时候的承诺对今后的中期选举来讲是他的外交成绩，实际上是政治成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解决了很多雇佣的问题，这个当然是他的成功。而另外一点，北韩问题上面中国施加的压力虽然是未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实际是中国严格全面的执行联合国决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北韩是感到很大的危机。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方面，川普基本上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当然在人权以及是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川普亦都放弃了对中国的批评和指责，用一种妥协，我觉得是双方各取所需的一种方法，亦都是一种妥协的意思。我觉得川普取得到比较好的对中国访问的成绩。
中国方面就给了川普很多面子，究竟中国方面是否已经达到了想要的东西呢？
那当然太多了，首先这个习近平的地位空前的被提高了，这个在这个好像以平等的资格和美国竞争。
咁当然是太多。首先习近平的地位空前提高，有平等的资格同美国谈判，而且是俾足了美国的面子。习近平十九大之后新政权的开局开得是好好，对习近平的威望、国内政权的控制、老百姓的民心起到好大的好处。第二点，通过投资购买飞机不是完全为了给美国钱，亦都是有双赢的考虑。比如是 C919 的飞行许可证，美国作为一个礼物是送了给他。这个对中国大飞机工业制造亦都是很有好处。而另外中国天然气使用量响度大幅地增长，天然气的投资对美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对中国来讲亦都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所以从经济合作上面来讲，回避了贸易战争，又取得到一定的实惠，这个是中国式的策略，中国式外交厉害的地方。另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人权问题上面，避免了川普的批判，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川普对中国的回报，亦都是未有提供具体印度洋、太平洋新的亚太战略构想向中国。所以习近平能够提出太平洋有着巨大的空间可以容纳中美两国的利益，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中美共治、太平洋地区新的希望亦是秩序。所以我觉得中国好似就是看上去付出了很多的钱，远远大过原来付出的东西，还是中国式智慧取得到胜利。
你刚才讲到太平洋的共治，中国方面取得了进展，中国方面说正在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你觉得今次川普的访问是不是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舞台中央，或者是不是这个目标很快就达到呢？
我觉得道路仍然是很艰难，亦就是拉开了序幕，走出了第一步、第二步的感觉，已经有了开始的步伐。你看看他们在河内的演讲，他的掌声明显是比川普是多很多，所以我认为中国现时的大国外交开局仍然是不错，向他的战略确确实实是推进了一步。
美中双方的大范围会谈开场的时候，川普讲了一段说话，其中他指责他的前任政府并没有将经贸关系处理好，造成这么多赤字。川普又说要改变美国的贸易政策，你觉得川普指的是什么呢？
明确地告诉中国，他当然这是个外交的艺术语言，别看特朗普他实际上这个外交艺术的语言也是用得很好，
他是明确地告诉中国知，当然这个是一个外交的艺术语言，川普外交艺术语言用得很快，他这样的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大礼，他当然是很高兴，但是这个根本没有解决到中美的矛盾，中美贸易之间的赤字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他自己的想法和立场，并没有作为一种接受，所以说新的矛盾、新的斗争、新的贸易摩擦还将会继续，我觉得必须是走这样的一个趋势。
之前美国对中国采取的高科技、军事技术、国防技术的限制，你觉得有没有希望通过今次访问，或者在美中经贸关系、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当中，能够解决或者解除呢？
接下来是有来情，比方说这个中国的大飞机得到美国的许可证的飞行许可，
这个迹象已经有，比如是中国的大飞机得到美国的飞行许可证，意味着中国的大飞机高科技项目得到了美国承认以及是协助，这个就是可以向美国或者是美国以外的世界输出，这个对中国是一个礼物。这个点来看，川普政权和奥巴马等历届政权有些不同的地方，他重视实际的利益，重视实际的效果，他很可能在某些项目上面和某些事情上面给予了中国开一些绿灯，解决一些问题，吸引中国的投资，换取一些的互利，所以说大规模取消是不可能的，在个别的高科技项目以及个别领域会采取合作以及是开放的态度，而另外可能输出一些高科技的产品，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已经是出现。
长远来看，美中发展关系，还有川普和习近平很密切的个人关系，对美中两国也好，对东亚也好，对世界也好，你觉得这个代表着什么呢？
大家都很清楚，美国在逐渐走向衰弱。尽管特朗普没讲，
首先大家是都清楚，美国在度逐渐咁走向衰落。虽然川普强调美国第一、美国利益等等，但系强调嘅本身，同时说明美国嘅利益系受到咗损失，美国嘅第一嘅地位系受到咗挑战。中国仍然在上升趋势，从中国嘅开局亦系各种政策嚟睇，同科技发展嘅趋势嚟睇。他正是处于上升的阶段，他走向超级大国是铁板一般的事实，中美两国共同协调的时代基本上是要进入了，我觉得早亦都好，迟亦都好，可能美国无论是新的总统上台亦都好，可能不得不采取现实的政策，就是中美在很多的国际问题上面是需要协调，需要合作，尽量敢避免对抗，因为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实际上都是两败俱伤。我觉得中美两国共建新秩序的时代就逐渐来到，不理哪一个上台当美国总统，或者是要改变政策也好，这个是大趋向，是不可以改变。
照这个趋势发展的话，台湾究竟会怎样呢？台湾的利益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台湾的利益已经，实际上 我们讲老实话，它这个挑战的本钱，
台湾的利益，我们老实说，他挑战中国的本钱和台湾独立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没有，他虽然在某些时候可以借助日本以及美国的帮助和支撑，可能给予中国一些难受，但是无论日本还是美国都不可能竭尽全力帮助台湾独立，实际上台湾独立之路已经是完全死了，他的力量和中国大陆已经是不可以比较，你想一想广东这样，中国排行前面几个省，到河南省为止，国民生产总值都超过了台湾，深圳市一个市的财政预算就超过了台湾的国家预算，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经济上叫板的能力以及是存在的价值已经是很少，这样在军事上面，这样一个台湾海峡不是在以前的时代，在军事上根本不是等量级的较量，就是拿落台湾不是很大的问题，美国亦都不会派三艘航空母舰或者是五艘航空母舰来帮他，我觉得基本上台湾应该是重新调整自己的政策，如何用自己的软实力和理性的政策来挺进大陆，这个才是帮助他们自己的治理之道，好像目前的情况之下，不战不谈不和不承认，这样一种四不主义实际上就是无所作为等死的一个政策，将来不是安乐死就是暴死，这个可能性是实在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专访日本的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的分析报道。